那么同时呢，又看到啊，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五层啊微妙的境界都在说法。那么他看到这个境界之后，当下就证了无生法忍。那么这个无生法忍，根据古德的解释，这个是七地的这个法身大师七地的无生法忍。他莲花一开，开了之后马上证，就看到一正二报的庄严，当下就证了无生法忍。那么证了无生法忍之后呢，那么他就以这个大智慧大神通啊，游历十方诸佛啊，诸佛国，然后在十方诸佛国这个同时不断的这个供佛啊，修福，不断的闻法啊，修慧。那么然后在十方诸佛这个佛国土的时候呢，接受十方诸佛的这个受记，决定成佛的受记成佛的受记。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啊，集结无量的这个智慧跟福德资粮，那么所以成就了无量的百千陀罗尼门。这个是上品上身，他往生之后马上证得这个七地，这种境界啊，这样的境界。那接着呢，讲到上品中身，也是差不多，但是功德差了一点哈，就稍微差了一点。他说呢，这个上品众生的人，他也是一弹之顷，就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受身。那么莲花受身了之后呢，他经过了这个一宿，当然极乐世界是没有晚上的了哈。我们知道，这个根据这个往生论讲到这个净光明满足啊，如净日月轮啊，这个光明是充满的了哈，是绝对没有黑暗的这个地方了哈。那他是说一宿是约了我们的娑婆世界这种方法的，这种角度来说的了哈。说一宿的这个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了哈，极乐世界的一个晚上的时间了哈，不是人间哈。极乐世界一个晚上的时间呢，那么他的花就开了。那么花开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啊和这个诸大菩萨放大光明啊，来照耀这个行者的这个身心。那么因为这佛菩萨的光明的照耀的缘故呢，这个经典上他说啊，这个行者目即开明，他这个眼啊，就同时能够很明亮，能够打开。当然我想这个目即开明，这个目指的不是这个肉眼了哈，他这个目的话，他这个目的话应当指的是这种清净的这种法眼，清净的法眼就能够同时打开。那么同时呢，他不但看到这个佛菩萨放光，那么也是同时呢，因为他过去在世，在过去生当中所串习的善根的缘故呢，他自然听到空中啊有很多的音声，这个五尘都在说法，有很多的音声。那么这个很多的音声呢，同时啊来为他这个宣说大圣的圣身第一谛，圣身的这个第一谛实相的道理。那么他听了这个音声，见到这个光明色相之后，他内心很欢喜啊，就从莲花上面起来啊，下座，那么顶礼这个阿弥陀佛，然后赞叹啊，合掌赞叹阿弥陀佛。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经过七天七日夜，完整七天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积功累德之后啊，他就得到这个不退转，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的这个功德，就可以说是位不退，对这个所以无上菩提终究不退转的功德。那么因为这样不退转的缘故呢，所以呢他就能够飞行到十方世界，那么力示诸佛啊，因为当然这个是佛力的摄受了，我们前面讲过四十八愿说过佛力摄受，然后他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来修福修慧。然后呢再来第三个阶段，经过一小节的时间，那么证得无生法忍，那么为十方诸佛次第受记。那么这个无生法忍也是七地的无生法忍，但是他经过了一劫的时间才证得无生法忍，比上品上身差了一点。好，这第二个上品中身，他这个不退转的状况。那接着呢，我们介绍上品下身，他这种不退转的这种相状了哈。那么上品下身的这个修行人呢，他就在那个莲花受身之后呢，经过极乐世界的时间一日一夜，这个时候莲花才打开。刚才上品中身是一夜而已，那这个地方一日一夜，那莲花打开。那么打开之后呢，那么在经过七天，再来经过相续七天的不断的这个熏习之后，才能够了了的看到佛的这个。才能够看到佛了哈， 但这个时候呢，对佛的这个相好啊，看来不是很明了，因为他本身心呢还没有说完全很清净，所以对佛的这个种种相好看来不是很明了。那么经过三期之后，他一期之后才能够看到佛了，佛像了，阿弥陀佛的佛身。那么经过三期之后才能够了了分明的见到这个佛的种种的这个相好光明，那么同时呢能够听到这个很多的音声来演说妙法。然后呢，当然他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就开始游历十方诸佛国了，当然佛力摄受之下游历十方诸佛国修福修慧。然后经过三小节的时间，极乐世界三小节的时间，那么证得白法名门，住欢喜地，这个时候也就证得初地，证得这个大乘初地的阶位。那他就经过三小节证得初地，那么这是上品下生的这个不退转的状态。好，所以以上介绍的就是同生往生跟生米得意，根据观经的这个说法跟各位顺便说明一下了。好，那第二个辨，这个分别介绍完了，辨别因果上介绍完了，接着呢介绍第三段结叹。我们看到经文，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所以呢，这个佛陀告诉阿难说啊，其有众生，若是有众生呢，要希望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希望在今生能够见到无量寿佛。当然，今生的话，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在临终的时候，在临终就能够见到无量寿佛。就是临终在他断气的之前，就能够见到无量寿佛。因为我们之前强调过啊。往生这个净土啊，一个最理想状况是在断气之前的时候往生，也就是说活的时候就往生了，那么所以称之为今世见无量寿佛。那么希望在今世，尤其在临终的时候，那么能够见到无量寿佛的话呢，应发无上菩提之心，然后呢修行功德，愿生彼国。那么无上菩提之心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是大圣的菩提心，不是声闻的菩提，也不是缘觉的菩提，都称无上菩提。然后发无上菩提心，然后修行功德，愿生彼国，前面所说的五个条件。好，那么这是说明上辈往生的情况。接着呢我们介绍己二中辈往生的情况。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告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信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好，请看到这里。那么中辈的话呢，也是分为两段啊。那么分为两大段。那么第一大段是举，这个标出这个宗旨的啊，就是说它是中辈的哈。那第二个辨啊，辨它的因果的相貌。首先讲到因，明其行因，讲到它的因相。因相的话，首先第一个总以标举，总标，就是说这类的人，什么样的情况的人呢？十方世界的诸天人民，那么凡是有智心愿生其国的，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那他们的因地怎么修行呢？首先从反面上来说，简易上辈，他们跟上辈的人有他们同与不同的地方。那简易上辈是说他跟上辈不同的地方，也是说上辈有的功德他们没有的，叫简易上辈。就是说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那么虽然不能做沙门，虽然不能够出家，然后出家之后呢大修功德。那么这个地方想到两个，一个行作沙门，第二个大修功德。但是我们想应该主要的还是想到大修功德。好，就是说当然在家也是能够修梵恨，也是个大修功德。好，所以这个中辈的主要差别是在于他不能够大修功德。好，那所谓不能够大修功德，我们前面讲的修诸功德，他这个读诵大圣啊，解第一地，然后那个又持戒，那个又持这个菩萨戒，又持的清净，然后同时呢又修行六念，这样子的人，那么依此这种大圣的菩提心来修种种的功德，那功德是很殊胜的。但是中辈的人呢，我们后面讲到，我们后面会介绍，根据观经的这个中品身来说的话，那么他们都是属于 一类的修小乘的善根的人，然后回向回小向大往生的这一类。那么一类的话呢，就是修世间的善法，世间的善人呢、啊，比如说他学儒学的世间的善人，那么一辈子都没有学佛的，然后他临终的时候，他过去善根触动，那么有人为他宣说佛法，那么他这个时候回向求往生，那么结果就往生中辈。好，所以这样的人呢，虽然说也是很世间的善人，或者是说声闻的那种修声闻根系的这种善人，但是呢，他没有具足这种大乘的善根。好，那么所以说呢，他不能够大修功德，这主要的差别在这里。好，那么再来呢，第三段正辩其因，我看到经文，方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梵寺沙门，悬灯燃灯，上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好，那么这当中呢，说出了四个条件。那么一二是第一个，第二个跟第二个是憎恨，好，跟第一个跟上辈一样啊，这个都憎恨了。三辈往生这个憎恨都是一样的。好，第一个当发无上菩提之心。好，我们说过，他这个本质来说，一定都是想要成佛的心。他今天想往生净土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为了度众生，为了摄受一切这个众生同生净土，因为这样菩提之心而求往生的。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中辈的人，他在世的时候，他不是修大乘的，所以他临终所发起无上菩提之心，他的量是很浅的。但是我刚强调，本质是一样的，本质也是想成佛的心，本质是一样的，只是量很浅而已的。那么这第一个就信愿，就心愿行三自量来说就信愿。那么第二个呢，一向专念无量寿佛行，这个也是一样，也不能变，心愿行三自量都不能变。那么差别就是第三个助恨，多少修善，之前的助恨是修诸功德了，在这个地方的助恨是多少修善，差别在这里。多少就是善，多少修善就是说或多或少，那么他都能够修行善法，至少他不是造恶业的人，他能够在世间上做个规规矩矩的君子也好，他能够啊，做一个修行这个声闻栽培声闻善根的善人也好。那多少修善底下讲到修善的内容了、好比说奉持八关斋戒啊，或起立佛塔佛像啊，梵寺沙门就是说斋僧啊，来供养出家人了、那么悬灯燃灯了、悬这个灯就是丝布了、丝绸的那个丝布。那么燃灯来庄严佛堂，庄严这个三宝地，那么或散化烧香来庄严这个三宝地。那么这一些呢，就世间的有漏善法来说，都是大功德的境界，都是大福报的境界。那么说这个地方所谓多少修善，就是把这个上限讲出来，就是说他能够做到这样子，这是上限。那么这些上限的这个善法呢，或多或少，随缘随分的去做，不用全部都做到，就随缘随分的去做这些持戒啊、修福的事情。好，那么这些都能够栽培很多的福德资粮，对他往生呢都会有帮助。好，因为福报有堪能性嘛，有堪能性的话，他在修行乃至往生的时候，障碍会少很多，所以这个也有堪能性。那么这助恨，第四个结行了、憎恨，然后助恨，然后结行的话呢，以此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结行跟这个上辈的结行是一样，那么中辈的这个因只差他没有这个前行，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前行，出家的前行，然后呢他的助恨也是比较差，就是这两个差别。所以第四个呢，我们再看第四个，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就是说他虽然一生修世间的善法也好，都甚至可能一生都没有学佛都没关系，或者他一生就学小乘的善根，栽培小乘的善根也好都没关系，但是至少他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碰到善知识的劝导，将他一生所修的善这个善根福德的资粮全部回向往生彼国。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构成这个中辈的这个善根。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好像跟中辈比较接近齁。下辈的话那是很离谱了，是蛮离谱的，这个我们大概看到是蛮离谱的。那如果说我们今生好好出家持戒的话，大概那如果我们没有开悟的话，大多数 大多数的人跟中辈还是比较相应。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读诵大圣解第一谛的话，那当然就是所修的功德啊、哦、真的是功德、哦、因为跟这个十相智慧相应了、啊、那功德更殊胜，那么甚至能够转到理持，从四持转到理持，那这个时候就是上辈。那中辈的话呢，透过这个正恨助恨，那么他所成就的是一种四持的善根、哦、有能有守四持的善根、哦、那么往生中辈。那下辈是完全造罪的、哦、那好，那我们再来说哈，先讲这个中辈是这样的情况。好，那么第二段、第三段讲到果相，好，果相的相貌。先讲到第二段明往生。好，那么明往生的话呢，首先介绍第一个彼因此，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们。那第二个呢，此生彼，我们像感应道教，然后在莲花世界，在极乐世界那个莲花化身。我看到经文。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入真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遂化佛往生其国。好，那么这一类的行者呢，在临终的时候断气之前，那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好，那么无量寿佛呢就那个现种的化身，这个地方是化身，化身佛来接引的。那么算是化身佛呢，但是他的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好，所谓真佛就是说前面在上辈的地方他所看到的佛，我们上辈不是说、哦、阿弥陀佛啊跟无量的这个化佛同时来迎接，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报佛，那么这个就是真佛。好，那这个在中辈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个化佛呢，他虽然是化佛呢，但是呢他的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就是相啊真佛，当然跟真佛还是有差了，因为功德力有差，当然事实上还是有差，但是就是说非常的接近的。那真佛阿弥陀佛与所有的大众呢现其人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感应道教啊，包括这个佛诸佛的这个劝进，阿弥陀佛的这个劝进赞叹，所以呢感应道教，那么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在莲花池当中啊受生，这个明往生的相貌。接着呢张得意，说明往生之后得意的功德利益。啊，经文住不退转功德智慧赐入上辈者也。好，也是一样注意不退转，但是呢他这个不退转就不是这种前面那个不退转，他成就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这样子的这种不退转。当然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就他的断德来说了，但是呢就他的这个智德还有他的恩德来说，他的心是发起大圣心的，不是真的二圣的。那么住不退转呢，然后功德智慧，他的功德力他的智慧比上辈差一点，叫次如上辈者也，次就其次嘛，比上辈还差一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的这个内容啊，跟各位做个介绍。这个地方我想各位，我讲到观经这地方，各位其实是可以不一定要抄了，因为我只是把观经的内容念出来而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发挥，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念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大家去随文入观了，去思维，然后心中产生向往的心，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下去的话呢，那再去看观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好，我们来介绍这个中辈往生的相貌。那中辈往生的相貌呢，我们先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讲到他这个同城往生，这个往生的相貌。第二个讲到他这个生彼得意，往生之后的功德。那首先介绍第一个往生的相貌，那分为三个不同的内容来说明。第一个呢讲到中品上升，中品上升的情况。那么中品上升的这类修行人的行者呢，他临终的时候就看到阿弥陀佛啊，当然这个地方讲到是化佛，和这个很多的比丘的眷属，这个现声闻上的比丘的这些眷属的围绕，那么放金色光啊来到这个行者的面前，那么阿弥陀佛呢，那么为这个行者来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四谛的道理，好，那么同时呢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这个都是属于声闻法了。那么这个时候行者听到这样的赞叹的 然后同时看到佛的放光照耀的时候呢，心中产生大欢喜心。那么因为大欢喜心呢，所以感应道交，所以一刹那间呢，就在这个极乐世界莲花当中受身。好，那这上中品上身。那么在中品中身的情况的话呢，就说好，这个情况跟中品上身的情况是一样的哈。好，那只是说这个时候中品中身呢，他是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所有的这个眷属啊哈，那么来到这个眼睛放金色光，然后持这个七宝莲花到这个行者的面前了哈，然后同时这个为他这个赞叹，赞叹的言辞啊，就是说，哦，善男子啊，哦，你能够随顺这个三世诸佛的教诲，所以我来迎接你。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善男子也是一样，哦，这个行者也是一样，在这个一弹指间，哦，因为欢喜心，所以在莲花爆胎当中，哦，就能够受身。好，那么中品下身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哦，这个很类似的，哦，我们就不说了。好，那就讲到这个往生的情况。那么接着呢，讲到往生之后的这个功德利益，中品上升，好，中品上升的时候，他一到极乐世界之后，花就开了。那么莲花开的时候呢，听到五乘说法，那么五乘说法当中，这些所说的法音呢，都为他宣说四谛法门，声闻的四谛法门。那么他听到这四谛法门之后，这个时候触动他过去生的善根，好，因为我们刚才讲，他的过去生都是修声闻法嘛，好，那只是临终的时候回向而已。那触动他善根，所以他这个就断德来说，他这个时候就证得阿罗汉果。好，然后记住三明六通大戒，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啊，这种大罗汉的境界。上品，这个中品上升。那么接着呢，第二个讲到中品中升的情况。那么这个行者人到了极乐世界花苞当中呢，那么经过七天，七日七夜啊，这个莲花才开。那么莲花开了之后呢，这个行者就眼睛打开，然后这个合掌啊，以种种的言辞啊来赞叹世尊。那么同时呢，世尊为他说法，那个阿弥陀世尊呢，为他说法。那么说法他听了之后内心欢喜，当下证得出果须陀洹。那么证得出果须陀洹之后呢，那么在极乐世界不断的修行，经过半劫的时间呢，那么就证得阿罗汉。好，那么在中品中身的情况，那么接着呢讲到中品下身的情况。那么这个行者呢，在莲花当中，哦，那么经过七天，哦，经过七天了之后呢，哦，这个花开了。他花开的时候呢，他是看到观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了，来为他说法。那么他听闻佛法之后呢，内心非常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就证得出果须陀洹。那么他经过不断的修行之后呢，经过一小劫，哦，成了阿罗汉，啊，这个时候成了中品下身。那么所以这个中品身他往生极乐世界，就构成所谓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我们前面讲极乐世界不是有声闻吗？声闻就是中辈往生的人，他变成声闻，极乐世界的声闻。那么上辈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构成菩萨，这样的差别。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到第三段己三下辈往生的情况。好，我们首先看到经文，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与胜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好，佛都告诉阿难说啊，其下辈往生的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总标，先讲因地的部分啊，因地部分先总标。那么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与胜彼国，这个都是一样的，三辈都是一样，智心、发愿、与胜彼国，这都是一样的，心愿行三智量都要具足的。那么再来呢，讲到简历中辈，他跟中辈的这个差别。中辈我们刚刚讲中辈的话，我们三辈共同都不讲，中辈跟上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多少修善，他诸恒来说他是多少修善。那么下辈的话呢，他是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就是说他连多少修善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一生造罪了，就是说他不能做出功德，甚至一生当中都在造罪的众生。好，那么这是称为简易中辈的情况。那么再来正辩其因，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以上专意乃至心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生法，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好，看到这个下辈的因分为四点。 第一点跟第二点，这个是憎恨心愿行，这个不能变的。第一个，当发无上菩提之心，就是说这个人呢，最起码他临终断气之前呢、啊，他发无上菩提心，他量那个量可能非常微弱啊，因为他一生造罪嘛，都没有修善啊，更没有学佛。那么他所发的无上菩提之心的这个量非常的微薄啊，但是呢，他的本质来说还是无上菩提心，是这样的信愿。那么第二个行呢，一向专意，这个一向专意就一向专这个专意的意的念头了、啊，意念啊，他念头啊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专注，也就是至心的意思了哈。那么至心呢，然后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这个是行的部分，在临终的时候乃至啊能够相续的十念，念那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心中啊真正的就以这种求生的心情呢、啊，知道自己啊已经啊准备要到地狱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以这种求这个救拔的心呢、啊，那么至诚恳切的相续的念十声的阿弥陀佛的佛号，好的憎恨，行的部分，我的标准很低了哈。那么再来呢，讲到第三段是说，是描述他这个人啊没有祝恨的情况了、他这个完全没有祝恨，就是前面那个多少修善祝恨他完全没有、他只有栽培什么善根呢，若闻身法欢喜心药不生疑惑，这是在临终的时候啊，刚好他可能过去一生啊可能也曾经有这个善根，那只是今生造罪，后来大家今生临终的时候呢，刚好碰到善知识为他劝导这个净土法门，所以他若问身法，这个身法不是讲实相道理啊，这个人呢、啊，当然这个时候不可能听实相道理，这个地方所说的身法是讲到弥陀本愿的功德，这个阿弥陀本愿功德，这佛力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啊，就是甚深的这个法门啊，不是乃至这个等觉菩萨、啊、都会有不明了的地方，阿弥陀佛48愿这个弥陀本愿的功德，你看凡夫的众生乃至罪业的众生乃至忤逆的众生，他都能够受用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功德，乃至成就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超越一般的通途法门，这是佛力的不思议，所以称之为身法。那么也是说有三乘士在旁边、啊、为他赞叹弥陀的本愿功德，跟他说啊，某某人啊，你虽然一生造罪，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啊、你造的罪业再多，但是只要你在这个时候肯放下一切，放下你的娑婆的执着、贪恋执着，那么肯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那么你再有天大的罪啊，这个佛力的摄受啊，都能够使这个罪业不起现行，都能够带业往生，好，到往生之后呢，那么自然啊就能够啊发菩提心，自然能够成就佛道，以这样类似这样的言辞啊来劝勉这样一生造罪的这个人了、这个就不是修行人了、这样的一个人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听了之后欢喜心药不生疑惑、他听到弥陀本愿功德之后呢，他也是有善根的，他听了之后很欢喜，而且非常信药，而且呢他不生疑惑的心，他是至心的欢喜心药、一点疑惑的心都没有，他那种信心是十分具足的。好，那么这说明他第三个条件是说，他这个人呢、完全没有修善，完全没有祝恨，仅仅是临终的这一念善根而已，这一念的善根而已，好，就这样就可以往生。那么再来看第四个结行，好，乃至一念念于彼佛，至诚心愿生其国，乃至一念的话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这个一念跟前面的十念不一样，前面十念是说十声的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叫十念，那么这个第四段的所说的一念呢，是说信心无二心的一念，也就是自信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念头啊非常专注的，就像那个放大镜啊，在太阳底下，然后那个能够将太阳的光啊聚集在一起，然后那个光的热度啊能够把纸烧起来，这种非常聚集的这种情况成为一念，他对这个弥陀的那种本愿功德啊，他非常的欢喜心要不生疑惑，那这种心呢，像那种信心呢、是非常的坚定而不可动摇的， 从一念，好，没有其他杂念了。好，那么同时他当然也是对娑婆世界的彻底的放下，那么对极乐世界这种信心啊、皈依的心全体的提起，好，成为一念。好，你将一念的心呢，念一比佛，那么刚刚讲至少十念了，乃至十念就可以了。好，那么同时呢，以至诚心愿生七国，这是讲到结心。好，这是讲到回向了，结心就是回向。那么有这样因的话呢，就讲到名往生，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好，然后再看最后一段，最后段功德智慧赐如众辈者也。这个人呢，这个造罪的众生，他在临终的时候梦见彼佛，这个地方所谓梦见，不是说他昏迷，等到昏迷的时候，那个已经很难救拔了。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所谓梦见，是说他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但是呢，看得不清楚。仿佛不明的样子，就像在梦中一样，好像我们梦中所梦的境界是不清楚的，好，那称为梦见，好，并不是说他真的像我们在做梦，那第六次的独头意识，不是，因为在如果说在临终的时候昏迷，那是很难往生的，好，只是说他这个时候梦见比佛说看得不清楚，啊，这个时候呢亦得往生，那他功德智慧呢，是如中辈者也，好，比中辈的人差了一点，好，那。这个就是说下辈往生的情况。那么接着呢，我看上课休息十分钟好了，但讲来不及了。我们下堂课我们再根据关键的内容跟各位介绍，哦，他这个往生的情况和往生后的功德。那接着呢，我们来介绍下辈往生的这个相貌了哈，那么也是分为两个部分来介绍。第一个介绍他同城往生，好，这往生的相貌。第二个呢，再介绍呢他往生之后的这个功德的相貌。好，然后分这两段来介绍。那首先介绍那个他往生的相貌的话呢，我们分为三段。第一个下品上生，第二个下品中生，第三个下品下生。好，这三段的这个介绍。那首先介绍第一个下品上生，好，他这个往生的情况啊，就是说在这个临终的时候，这个人呢，好，这个行者啊，好，就看到这个阿弥陀佛他所派遣的化佛了哈，还有化那个化观音菩萨，化现的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些是化佛化菩萨来到这个行者的面前呢，然后呢来赞叹这个行者说啊，好，这善哉啊，好，善男子，那么。就说，然后呢，因为你能够称这个佛名的缘故呢，所以呢，你所有的造的这个重罪啊，能够完全的消灭。好，因为他一生造罪嘛，那么就在临终的时候的回心转意，所以能够称佛的名号。那么因为称佛名的缘故呢，所到他一生所造的这个重罪呢，哦，暂时就扶助啊，不起现行，成为重罪消灭。那么这个话讲完之后呢，这个行者啊，就看到这个光明满室，这个室内啊，充满了这个。我的这个金色的光明，那么看到之后呢，内心非常欢喜，那么当下这个当下就命中，那么死了之后呢，这个当下哦，就一刹那起呢，就在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当中啊，能够化身的这个生在七宝池当中，这第一个下品上生的情况。那么再来的话呢，讲到下品中生，好，下品中生的时候呢，这个人啊，他一生造罪啊，非常的严重。他临终的时候，地狱的猛火已经现前了，他甚至已经看到了。他可以说他根本都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那就可以知道他造罪多重啊。那他这个地狱的猛火当下都已经当地狱的猛火当下就现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内心恐惧。那么同时呢，还好他也是过去生当中有善根，那么有善根的缘故呢，他碰到善知识呢来为他说法开导。那么这个善知识以慈悲心来为他这个宣说啊弥陀本愿的功德。那么同时赞叹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像好了，这个一切的功德乃至为他宣说种种的这个佛法，比如说戒定慧啊，切陀之见，这个佛五分法身的功德，这一切的佛法，那么为他解说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听了之后内心啊和这个法相应，那么因此之故呢，他这个当下的灭除这个八十亿劫的这个生死重罪，那灭除生死重罪之后呢，这个地狱的猛火啊，这个时候当下就化为凉风，原本是猛火， 那么因为他业力转嘛，所以地狱的猛火当下化为凉风。那么在凉风当中呢，有吹了很多的，飘了很多的天花，好，在天上那个这个庄严的花朵。那么在天花当中啊，有很多的化佛化菩萨啊，站在这个花上，然后来接引这个人。好，那么那也是一念的相应，所以他在极乐世界七宝池当中啊，就能够化身了，就是下品众生他升极乐世界的情况。那么下品下生，好，那么下品下生的时候，他也是临终的时候啊，也是啊这个地狱猛火起现行了哈。那么也是很殊胜的，有个善知识啊，好，那为他宣说佛法，好，赞叹弥陀的本愿功德，好，赞叹佛的五分法身的功德，然后劝他呢好好的念佛。那么他这个人呢，他有善根，他这个时候呢就至诚恳切的乃至十念哦十声啊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名，所以他称名当中啊念念的能够灭除八十一劫的生死重罪。然后临终的时候呢，看到金莲花，好，就像太阳一样在虚空当中漂浮着一朵金莲花。那么这个时候一念的相应，他就在极乐世界的莲花当中受生了。好，就像我们看那个很有名的这个张善和啊，一生杀牛，但临终的时候，他这个修什么善法都来不及了，地狱猛火都现前了。结果呢，他就别人劝他念佛，结果他就赶快点个香，要赶快念佛。一边点香啊，一边念佛，就在这个时候，香都还没有点完的时候，就走掉了。好，看到地狱的猛火啊，换成金莲花，然后就这样走掉了。那如果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的话，那他应该是往生下品下生的。好，那也是不错了，至少就是极乐世界。好，好，那这个是下品往生的相貌。那接着呢，讲到他往生净土之后，他得益的这个相貌，得到利益的相貌。首先介绍第一个下品上身。好，那么下品上身的话呢，他往生净土之后，我刚刚不是说一念相应，他在极乐世界莲花就受身。那么莲花受身之后呢，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这个莲花就开了。那么莲花开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些大菩萨放到光明啊，来照耀他的身心。那么同时呢，来为他说这个大圣的甚深的十二部经。那么他听完这个大圣的甚深十二部经典之后，就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了。那发起无上菩提心之后，这极乐世界就构成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了。我们讲极乐世界不是很多人，天跟人嘛，就这样来的。好，那发起无上道心之后呢，经过十小劫的修行，那么证得初地。好，那么是下品上升。那么再来讲到下品众生的情况。那么下品众生的话呢，经过这个六劫，这个莲花就开了。好，这个在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莲花胞胎里经过六劫的时间，这个莲花就开了。那么莲花开的时候呢，那看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也这个梵音啊，来安慰这个人，然后来为他宣说佛法，宣说这个大圣啊甚深的法义。那么他听完这个佛法之后呢，当下就发起无上菩提心，好，是下品众生。好，那经文倒是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证得初地的，但是说他证这个时候呢，当下就发起无上菩提心。那么下品下生的人呢，在莲花里面的胞胎里面经过十二个大劫，好，十二个大劫之后呢，这莲花终于开了。那么莲花开的时候呢，那么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这个大悲的音声啊，来为他宣说佛法，来赞叹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宣说佛法，同时为他宣说这个灭罪的法门，好，这个十相灭罪的法门，好，这个礼忏的方法。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人好听了之后欢喜而发起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是下辈的这个众生他往生净土之后的一个相貌。好，那另外我们附带说一点，这个上中辈、上中下这个三辈往生之后，好，同样都是看到这个莲花来接引哈。只是莲花有它的差别的不同。那么上辈的人呢，这个比较上品上身的人，他看到是金刚台，这个记住这个种种庄严金刚台，阿弥陀佛持金刚台来迎接，那个观音菩萨持金刚台来迎接他。那然后上品众生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紫金台，当然庄严是差一点，所以是紫金台。那上品下生的话呢，看到是这个金色的莲花。看到那个阿弥陀佛啊，看到他眷属持这个金色莲花，然后来接引他。那么底下的话呢，大致上也都是金色的莲花了哈。当然这个金色的话， 他们有讲是宝莲花了哈，当然就是说除了金色之外，应当还会放出其他不同色的光明，哦，这个七宝的莲花嘛，所以有七宝色。好，那么这个是这个附带说明这个三辈他们往生这个所见到莲花的这个情况了哈。好，那么以上说明就是三辈往生的这个相貌，从因到果的相貌，好，大致介绍完了。好，所以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
好，慈悲，刚才老师有讲到那个弧断、弧惑跟断惑的情形啊。
嗯。
那个断惑是指的上品上身是还是？
我们刚讲上品上身，它那个不退，有的是因为弧，有的是因为断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上品上身，它往生之后哈，它刚开始他往生的时候，他是先得到，他是接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啊，就是于无上菩提他不退转，然后呢，然后经过了一个小节的时间，然后才成就无生法忍。那这个是我想上品众生的情况了哈。他刚开始还没有证得无生忍，只是说对无上菩提不退转，所以这个时候还只是福祸，福缘福三种的祸了哈。然后呢，经过一个小节之后，才真正的断祸。那么但上品上身的人不一样，上品上身的人一去马上就证了这个七地的无生法忍，所以他当下就是断惑。那么上品中身或者上品下身去的时候，他只是先福惑，啊，然后再来一个小节之后才断惑，证得这个七地或证得初地，一个小节是证七地的哈。那么上品下身经过三个小节证得初地，那个时候才断惑。
那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看到是报身佛，有没有可能看到那个是法身佛？
法身佛
就是说他因为他那个善，他对这个实相的已经
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其实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哈，就这个法身跟报身的法身跟报身的本体，用这种不生不灭的立体来说，称之为法身佛片满。其实你说什么是法身佛呢？桌子椅子都是法身佛的境界啊，就是法身。好，那么以这个所谓法身佛，就是他是以实相为身。那什么实相呢？这些境界都是实相啊。我说开悟的人来说了哈，这些境界都是实相。那他能够见到报身佛，那报身佛是佛的这种无量劫所栽培的这种功德智慧的这种诚信的一种相貌。好，那么就是报身佛。那么化身佛的话呢，是佛谁的众生的根基啊？哈，那么有的众生他不能够见到报身佛。那么这一类的众生的佛就现化身，那么当然相好就比较差了，就差多了，然后来度化他，那是化身佛。但是化身报身的本体都是法身，那法身是无形无相。
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七地是算别教七地啊？
我想再吃。
那另外一个那个一宿的话是指的以极乐世界那个单位的一宿，还是说
对极乐世界的一个晚上？
那他是说那个好像是花花的那个
啊，
就是说他那个花开花落那个情形，还是他是怎么判断？
这样可能看经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是有这样的说法哈，是不是有这样经文记载还要再确认？就说花开花落代表一天，但是不是有这样经文，我想还要确认，至少在观经里面我是没看到。